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13岁小弟子伯恩的修炼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妈妈怎么说。我家的小同修伯恩13岁了，他有很多有趣的修炼故事，有时我就把故事及时记下来和学法组的同修们交流，同修鼓励我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可能对其他同龄的小同修有借鉴的作用。那今天就分享几个故事。一，我为什么要修炼？看到身边有些小弟子修得很被动，需要父母拽着，有些小同修长大了，父母拽都拽不住了，慢慢的与大法渐行渐远，看着孩子和大法擦肩而过是一件很痛心的事。那么如何让孩子从被拽着往前修到自觉自愿的修，我想最重要的是孩子要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要修炼。一旦从根本上明白了修炼的意义，孩子就会主动的修炼了。我在儿子还小的时候，除了带他学法，还经常跟他讲一些佛家修炼的故事，经常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和弥勒日巴佛的故事，让孩子心里有修炼的概念和对神佛的敬仰，在生活中也随时把修炼的道理结合在一起来引导他。每次过关，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找来师父的相关讲法一起拜读，慢慢的他就学会了遇事向内找，并且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有一天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修炼？看到别的孩子不用为修炼吃苦，过得舒舒服服的，你羡慕不羡慕呀？他脱口而出，
我要跟师父回家，我要回到我的世界，当我世界的王，常人过得再舒服，还是要生生世世还业，很苦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世过得舒服，下世还不知转生成什么呢。常人迷在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中，也不知道自己的来源，你争我夺，还以为是幸福，最后啥也得不着，而且这世过得舒服还还不了业，下世更苦，只有修炼才能脱离常人的六道轮回，永远不吃苦了。记得你在我很小的时候讲过的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释迦牟尼虽然是王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他仍然很苦恼，因为终究逃不过生老病死，他一心修行，最后开悟了，永远解脱了。
儿子还说，
有时候我也会用常人的思想想问题，觉得修炼很苦，而其他孩子不用吃这种苦，每当这样想时，心性关就过不去。每当我觉得很苦的时候，就想起你讲的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弥勒日巴佛的师父为了让他还业，让他往山上搬石头盖房子，盖一个拆一个，背石头把背都磨烂了，可是他没有丝毫的怨恨，经过多年的苦修，最后修成了大佛。这些故事都让我感动， 提醒我要吃苦还业，修炼要勇猛精进。
他说完之后，我们又共同回顾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所讲的法。人世间什么东西都是无常的，任何东西你都不会生带来死了带去，都带不走。唯有修炼佛法，你一旦得到之后就可以永远的得到，这个可以生带来死也可带得去的，那么它就是最珍贵的。所以你给人什么都不如给人法。我知道孩子是从内心明白了修炼的意义，所以他自己知道修炼要精进，每天参加网上的学法练功，一旦有松懈的时候，我只需要稍稍的提醒他，他就明白了。虽然他正值青春期，可是从来没太让我费心，有矛盾了我们就共同学法，各自向内找。同修都说我真有福气，其实这是修大法的福分和法的威力。二，讲真相的责任感。在他小的时候，每当有活动发真相传单、征签、推广神运，很多时候我都会带上儿子一起去做。虽然他很乐意，可是在他心里并没有真正明白讲真相的意义。疫情期间陪孩子看了一些真相影片，一天和儿子一起看了电影《为你而来》，通过讲述主人公得法修炼被迫害的故事，再现了大法的红传、人心的回声和遭受迫害的大画面。儿子看了觉得很震撼，似乎对修炼有了更深的认识，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每遇到问题时都会学法，按法的要求去做。他边看边说，
大法真神奇，这么坏的人都变好了，这个法真大。
看到主人公被迫害，他也流泪了。第二天早早起床参加我们的集体练功，以前一般打坐不到半小时他就要开始动来动去的了，那天打坐整整一个小时还能入境。早餐后他帮我吸地，把家里清理得干干净净，把师父法像前的香炉拿出来燃香，摆上水果，跪下双手合十说，
弟子伯恩，谢谢师父的救度，我一定要精进跟师父走。
儿子跟我说，
妈妈，我要是在中国，我一定会像大伟一样去天安门。
大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主人公。我问，那你不怕警察打你抓你吗？
不怕，如果大家都怕打怕抓，那就没人讲真相了，虽然危险，但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当地决定出去挂一批英文的《大纪元时报》关于中共病毒的特刊，他帮我一起装袋，准备周末去挂门把手。我们边装边看《为你而来》的第二部，他边看边说，
邪党太坏了，这些大法弟子真了不起，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还要出去讲真相，我们在这边完全没危险，更要多讲真相。
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去发，他跑得很快，一下就把自己袋里的100份发完了，回头又把我的一袋拿过去又发完了，他一个人大概发了300份，是我的3倍。回家后他说腿有点酸，有点累了。我问他晚上要不要早点睡啊，还要不要参加集体学法，他说要，明天早上照样5点半起来练功。三，正念出奇迹。我请我们学法组的一位同修每天下午帮我带着儿子通过电话读法半个小时。一天电话公司出了问题，整个下午我们家3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想千万别影响伯恩的学法。我到家后看到儿子正在和同修读法呢。读完法我问他，怎么你的电话没问题，你别动，给我打个电话试试。结果怎么都打不通，打给别人也打不出去。他说太神奇了。 等电话服务恢复正常后，我给带儿子学法的那位同修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情。同修说，这是因为伯恩的正念很强，开始时电话也断过，问他还读不读，他很坚定地说，
我今天一定要读的。
他的这一念就出奇迹了。有一天我刚下班回家，伯恩兴奋地告诉我，
妈妈，今天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儿。吃完午饭后我肚子疼得厉害，简直都直不起腰来了，还想吐。我想可能是师父点化我要练功了吧。抄完一段法后我就练了第一套功法，练完后啥事儿都没有了，肚子一点也不疼了，真是好神奇啊。妈妈，我明白了，保持正念很重要。
四，学法练功。伯恩基本能做到每天参加网上的集体学法练功。有一次他心性没守住，惹他爸爸生气了，要惩罚他，晚上要他做很多事。我怕他做不完，就问他，要不今晚就不学法了？他说，
你以为修炼是开玩笑，今天想学就学，明天不想学就不学，有这么随便的吗？今天我就是不睡觉也要先把法学完，这比什么都重要。明天早晨还是请你5:50叫醒我，我还要练功的。
第二天早上啊，我不忍心叫醒他，谁知道他自己设了闹钟，早晨按时起床参加练功。有时他也有松懈的时候，有一次接连几天早上起不来，说下午抽时间练吧，结果也没练。一天伯恩早上起来跟我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他去一个夏令营，营里一个小同修说，如果我早上不起来练功，我就一整天都抽不出时间练功了。伯恩说，我也是。醒来后他说，他悟到是师父点化他，要他坚持早晨起来练功。可是第二天他还是没起来，等我下班回来，先生就抱怨说，伯恩这两天怎么这么懒，现在怎么不起来练功了，说再懒就要受罚了。以前我催伯恩起来练功时，先生总是说让他多睡会儿吧，现在反而不让他睡懒觉了。我和儿子听了都会心地笑了。伯恩说，
我知道了，是师父的一再点化，我跟我的众生发誓，明天一定起来练功。
从此他很少睡懒觉了。大大小小的故事还有很多，我相信啊，每个小弟子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孩子的问题是很难始终保持精进的状态，修炼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如初必成。那么如何保持精进的状态，无论对小同修还是父母同修来说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平时在点点滴滴中实修，保持正念，用大法来充实和指导自己的言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谢谢师父的加持。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笛子演奏《谢师恩》。感谢收听明慧小笛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